愿天主永受赞美。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听众朋友好，今天是6月4日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我们为您播送新闻时事、圣座活动和普世教文，然后是人格与信仰成长。现在请您收听今天的播音内容。
教宗方济各在圣若望拉特朗大殿主持基督圣体圣血节弥撒时指出，在战火纷飞的世界中重拾爱的面包。教宗在三中经旗的活动中说，如耶稣那样成为被剥开的饼，以培养友爱和团结互助的精神。教宗为苏丹呼吁，愿武器晋升，给百姓送去援助。教宗致函德国信徒，天主教节有助于对话，解决世界困局。战争、自私和冷漠正在我们眼前将曾经散发着爱的芳香的街道变成废墟。教宗方济各6月2日在圣若望拉特朗大殿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时发出呼吁，我们的世界需要新鲜出炉的面包的香气，这种感恩、自由和亲近的面包太过珍贵，不能被丢弃。当务之急是让世界重新感受到爱的面包的美好和新鲜香气，继续保持希望，并且不知疲倦地重建被仇恨摧毁的一切。罗马主教表示，圣体圣事教导我们要祝福、接受并珍惜天主的恩典，不要浪费上主所赐予我们的极才能，要宽恕和扶起犯错的人，因为一切都是恩典，不能被浪费。每个人都应该有重新站起来并继续前行的机会。教宗邀请大家每天都要以圣体的态度行事，常常帮助那些跌倒的人。人的一生中只有在低头看别人的时候，就是在帮助他们站起来的时候。教宗继续说，祝福面包意味着回忆，重温基督的逾越奥迹，他的受难和复活。他借此将我们从罪恶和死亡中解救出来，并向我们表明，只有在服务和奉献中才能作为自由人生活。记住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成功、我们的错误，以及上主那只总是帮助我们站起来的手，记住上主在我们生活中的临在。有人会说，只有那些只想着自己享受生活、冷漠甚至傲慢的不顾他人而为所欲为的人是自由的，但这不是自由，这是一种隐藏的奴役，一种让我们更加受制的奴役。教宗方济各指出，自私不会带来自由，而是奴役。自由不在为自己积累财富的保险箱里，也不在慵懒之人脱离现实和个人主义的沙发里，自由在最后晚餐厅中，在那里我们因着唯一的理由爱，俯身为兄弟姐妹服务，奉献自己的生命。 教宗继续说，圣体是基督真实的临在，他向我们讲述着一个并不遥远，而是近在咫尺的天主。他在寻找我们，等待我们，陪伴我们，邀请我们走进兄弟姐妹，拥有一颗慷慨无私的宽大之心。弥撒结束后，举行了沿着梅鲁拉纳大道到圣母大殿的圣体游行。在圣母大殿前的广场上，教宗方济各在罗马人民救援之母像旁举行隆重的圣体降服礼。自2017年以来，传统的拉特朗大殿庆祝活动及随后到圣母大殿的游行一直未能举行。事实上，2018年，教宗方济各连续两年选择在罗马郊区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随后遇上新冠疫情，然后是教宗的健康问题，都导致礼仪无法正常进行。教宗方济各6月2日在梵蒂冈宗座大楼带领信众诵念三中经。这一天在意大利和其他国家庆祝基督圣体圣血节。教宗在念经前的讲话中解释道，为了人类的生命，耶稣成为饼酒。教宗说，借着感恩圣事，我们成为新世界的建设者。当我们克服自私，向爱敞开心扉时，当我们培养兄弟友爱关系，分担弟兄姐妹的痛苦，与有需要的人分享饼和资源时，在我们愿意为所有人运用我们的才能时，那么我们就如同耶稣那样，将我们的生命像饼一般的掰开。教宗强调了耶稣掰开饼递给门徒的举动的含义。耶稣拿起饼来不是自己食用，而是将饼掰开分给门徒，这揭示了他的身份和使命。他没有将生命留给自己，而是将生命赠予我们。接着教宗指出，举行感恩祭以这饼为食粮，正如我们在主日天所做的那样。圣大良教宗说，当我们参与基督的体血时，我们被转化成我们所领受的。教宗方济各指出，我们该当牢记耶稣拿起饼掰开递给门徒们，因此与他共荣也能使我们成为为他人掰开的饼，使我们能够分享我们的琐事及我们的所有。最后教宗邀请我们反思，我们是否如同耶稣那样牺牲生命并为他人献出生命，还是我们封闭在自我内，在每天的情况中，我们是否懂得分享，还是一直在追求我们自己的利益？教宗方济各6月2日主日诵念三中经后，向苏丹和所有武器仍发生的地方发出呼吁。他邀请信众为那些生活在战争中的人祈祷。我邀请你们为苏丹祈祷，那里的战争已持续了1年多，还找不到和平的解决方案。愿武器晋升，并要带着地方当局和国际社会的努力，把援助带给百姓和流离失所者。但愿苏丹难民能在邻国得到接纳和保护。自2023年4月份起，苏丹爆发战争后， 便陷入悲惨的人道主义危机。多个国际组织指出，那里的人道危机引发噩梦般的场景，饥荒在很多地方蔓延开来。联合国机构间常设委员会解释道，将有越来越多人逃往邻近国家，寻求生存之道和安全，会有越来越多孩子生病以及营养不良。目前已有1800万人忍饥挨饿，360万名儿童营养不良。为此，人道救援机构呼吁立即停火，保护平民，不再侵犯人权，以及不要给人道救援物资的跨境运输设置障碍。需要皈依，需要实际有效的新方向，因为我们正在经历的许多道德、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都是相互关联的。因此，对大自然的关注，关乎穷人的正义、社会承诺、保护生命和家庭、维护每个人生命的尊严，以及内外和平，都应并驾齐驱。第103届德国天主教节在阿尔福特举行，以和平的人有未来为口号，教宗方几个为此致函，表达了上述思想。教宗强调，所提出的问题涉及所有人，只能共同来解决，因此需要广泛的对话，尽量在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各层面有多种声音。天主教节提供的许多辩论机会，在这方面是大好的时机。社会生活的许多高层代表都参加了。教宗强调，基督徒蒙召将耶稣的使命向前推进，意在让人重新朝向天主，更新及恢复与弟兄姐妹、与受造界、与自己的关系。如果说天主为万物所定的原始的合一与和谐失去了控制，因为人不信赖天主，不相信他，不做他所喜欢的事，而是一意孤行，不再按照造物主的意愿使用受造界，而是出于权力和赚取的个人主义野心，对其加以滥用和虐待。基督则指出不义，谴责不公，为重新建立天主的秩序，他常颠覆人的价值秩序，以此方式带来和平。教宗指出，在十字架上没有以暴制暴，没有以死亡的言辞回应死亡。教宗解释道，在十字架的沉静中，武器的喧嚣沉寂了，说的是修和、宽恕、对话及和平的话语。耶稣赐予人类新希望，在艰难时期看到未来。教宗也强调，没有公义就无法有和平。他谈到，此时基本人权在欧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受到威胁，反犹主义、种族主义以及其他意识形态在抬头。教宗最后强调，天主教节也是大公运动和跨宗教相遇的场所，需要所有善心人士的合作，共同建设和平的未来。教宗在此提起1989年基督徒的共同见证，这些是祈祷的人促成平和转变的奇迹，表明祈祷能做到的事。教宗表示，祈祷的人有未来，这个信念对我们是忠告也是鼓励。新闻报道播送完了。 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听众朋友，现在请您收听《人格与信仰成长》。
今天我们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孤独感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孤独感是什么，然后探讨孤独与生活。首先看看下面的具体情况。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相信听众朋友们都知道这家喻户晓的是唐代诗人画家王维，当他孤独一人在他乡做客时，在9月9日忆山东兄弟，诗人有感而发的写下了这七言绝诗。因为每逢佳节，家家户户欢乐团聚，远离家乡旅居外地的人自然倍感冷清寂寞，思亲之情更甚于平日。诗人遥想家乡的兄弟们在重阳登高互相为对方插上茱萸的时候，一定发现身边少了自己一人，因而感到无限惆怅。诗的后两句写诗人遥想兄弟对自己的怀念，更写出了游子的思乡怀亲之情。诗人处在一个与他已习惯有感情人际关系密切的生活完全不同的环境，遇上佳节欢乐的日子，很自然的会怀念和渴望能与很亲爱的人聚首同享欢乐时光。因目前他处的环境已不同，禁不住引发思乡之情，内心更深的渴望与所爱的人在一起的社交连接，使他更感到强烈的孤独感。陶乐飞戴是一位美国记者、社会活动家和无政府主义者，在经历了波西米亚青年时代之后，他成了天主教徒，但没有放弃他的社会和无政府主义活动。他也许是美国天主教徒中最著名的政治激进分子。他在他的自传中写道，一天他在繁忙拥挤的街道上行走，行人擦身而过，突然在这时刻他身处如潮水般的人群中，他感到孑然一身，一切的声浪消失了，所有的活动都停下了，如同身处在寂静旷野沙漠中独自一人。陶乐飞戴在他那时的生活环境中，每天为贫穷人服务，要为他们奔走，为工人之家筹募经费，要接触很多人，一天到晚都是被众多的人包围着。可是形体的近距离接触却没有真正的连接，因此他突然感到独自一人，很强烈的孤独感。有一位女士跟辅导分享困扰她的情况，她说她的丈夫对她很好，她如同她一样已退休，她很体贴，为她准备晚餐、打扫清洁卫生等，让她可以安心的为堂区服务。不过有时 她也会有罪恶感，让丈夫做那么多家务。此外，凡她对她有什么要求，她从不会拒绝，会满足她的要求。她认为她应该很快乐，能有一个那么好的丈夫。然而，最使她感到困扰的，他们很少有深入交谈、分享。已有好几年，他们的关系好像是同一屋檐下住的陌生人，没有亲密的感觉。加上他是不爱讲话的人，他们之间很疏离。再者，他们的子女已成立家庭，移居外地，所以他感到很深很深的孤独。这位女士的婚姻关系虽然看起来是亲密的，可是实际上她感到在婚姻关系中缺少了她所期望认为应有的社交连接，而她实际感到的情况却是孤独。
心理学理论描述孤独、孤独感是一种独处的状态，实际上是一种心态。孤独是一种痛苦或不适的状态。当一个人意识到自己对社会连结的渴望与实际的社会连结体验之间存在差距时，就会产生这种状态。即使是一些整天被他人包围的人，或是处于长期婚姻中的人，仍然会体会到一种深刻而普遍的感觉。孤独会让人感到空虚、寂寞、无助或不被需要。孤独的人往往渴望与人接触，但他们的心态会令他们与其他人建立联系时变得困难。根据美国精神学学会，孤独可以被定义为因为感觉自己好像独自生活因而带来的痛苦与不适。无论一个人是否生活在孤立的环境中，缺乏社会连结，都会让人痛苦。孤独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描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孤独量表是一种常用的孤独测量方法。它询问个人一系列的感受或联系缺乏和出现以下的情况的频率。例如，他们觉得缺乏陪伴，感到被冷落，感觉与周围的人合拍或不合拍，感觉外向友善，觉得有可以求助的人。有些研究指出，生活在特定的环境中或属于特定群体的人更容易受到孤独感的影响。比如说，没有朋友或家人，与家人关系疏离或关系恶劣破碎，属于少数群体，生活在没有与自己相似的文化、生活习惯背景的地区，因种族、性别、性取向遭受歧视，低自尊、自尊心不足，患上身体疾病、情绪病或长期健康有问题，缺乏金钱、经济上有困难，经历过性侵或身体的虐待，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有困难的人。然而有些人纵然是有家庭很多朋友，但是孤独是与个人的人际关系质量和所拥有的联系数量息息相关，所以在人际关系中缺乏人际关系的真实性可以导致孤独感。即使一个人在更广阔的世界中有很多的社交联系，也可能会引发孤独感。许多与身心健康方面不利的结果都与孤独有关。孤独能引发与抑郁症或其他形式的精神疾病有关的情况。此外，孤独也是心脏病、糖尿病和关节炎等疾病的危险因子。研究表明，孤独的人患阿兹海姆症的可能性也是普通人的两倍。长期的孤独状态可能会引发不良的生理反应，妨碍睡眠，并能导致免疫力下降。 虽然一个人不会因为感到太孤独而死亡，但孤独的人死亡率或某些疾病的死亡率更高的研究结果支持了这样一个观点，长期慢性孤独会增加死亡的风险。综合不同对孤独不同的研究，心理学上孤独被定义为一种痛苦的感觉，伴随着一种感觉，即一个人的社会需求没有被满足，尤其是社会关系的质量。若把孤独看来是一个个人的问题，可是在现今科技发达的现代化的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社交连接程度越来越减少，并且很多时候都被科技代替了，加上生活节奏的繁忙，有时连充分休息的时间和环境也缺少，孤独的感觉慢慢的增长，继而被孤独的负面影响渐渐的控制了我们需要了解孤独的真面貌。要把这无可避免的负面挑战转化为成长的新契机，因此我们需要正视孤独可能在我们生活存在或已影响了我们。
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探讨了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孤独感第一部分。我们首先了解孤独感是什么，然后探讨了孤独与生活。在下一单元，我们继续探讨成长之旅、成长新契机、孤独感第二部分。
刚才您收听的是《人格与信仰成长》，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
上主，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高居诸天的上主，我举目仰望你，正如仆人的眼睛望着主人的手，又像婢女的眼睛注视主母的手。我的双目也同样仰望着上主，我们的天主，直到他怜悯我们为止。以色列的牧者，请留心静听，坐在格鲁宾之上者，请彰显你的威能来拯救我们。上主，求你怜悯我们，怜悯我们。圣咏122篇。
今天的节目全部播送完毕，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为您播送的节目是新闻报道和活的心得，欢迎您按时收听。这里是梵蒂冈电台梵蒂冈新闻网，谢谢您的收听，再会。Laudetur Jesus Christus. Thank you.